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本转播是由邦纽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教会总会会长团蒂尔兹里迪托乌西多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今天早上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第四场总会大会。昨天早上已经宣布过，我们知道喜伯干会长于1936年4月宣布成立一个由总会指导的福利计划，称为教会安全计划。本次大会是教会福利计划成立75周年的纪念日。多年来，教会福利计划造福了许许多多人们的生活。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诗琴是理查艾略特和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刚刚献唱您是救恩的磐石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安息日。接着由70元盖瑞史蒂文森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全世界各地聚集参加这次的总会大会，我们感谢有先知多马孟孙会长，还有十二使徒定额主，我们崇敬他们，也支持他们。我们感谢您复兴了福音，还有包括我们的圣职全要。而最近有许多的天然的灾害，造成您的许多的子女蒙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祈求您祝福他们，包括那些在日本的民众。
Also, Heavenly Father, ask.
我们也祈求天父您能够祝福我们。当我们在努力遵守您的诫命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您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尝受到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的甜美的果实。我们向您献上我们自己。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听各国请听。献唱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西朵会长将为我们演讲。之后。由七十元保罗强森长老演讲，接着由总主教团大卫伯顿主教演讲。
See you. What a marvelous choir.
真的是很美妙的歌声。历史上有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件发生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大家都很熟悉扫罗的故事。这名年轻人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将圣徒们下在监里。由于扫罗迫害了许多人，早期教会的许多成员纷纷逃往耶路撒冷，希望能躲过他的残害。扫罗继续追捕他们，但是当他将到大马士革，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让扫罗脱胎换骨的那一刻，使他永远彻底的改变了，也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知道这样的显现确实会发生。事实上，我们见证在1820年，有位名叫约瑟·斯密的少年就有过类似的神圣经验。我们清楚明确的见证，诸天又再度开启，神对他的先知和使徒说话，并且聆听和回答他儿女的祷告。然而，有些人认为，除非能获得像扫罗或约瑟·斯密那样的经验，否则便无法相信神。这些人站在洗礼之水的旁边，却不进入水中。他们等着获得见证，却不愿意承认真理。他们不愿意成为门徒道路这条路上跨，他们不愿意在成为门徒的这条道路上跨出信心的小步伐，却希望发生戏剧性的事件，让他们不得不相信。他们终日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有位亲爱的姐妹向来都是教会忠心的成员，但她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伤心的往事。许多年前，她女儿得了一场疾病去世了。这场悲剧所造成的伤痛一直挥之不去。这件事引发的几个难解的问题使她非常痛苦。她坦白承认自己的见证已不如以往。她认为，除非神亲自向她显现，否则她就再也无法相信了。所以，她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也有许多人也因为其他不同的原因而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他们在使自己成为全心投入的门徒方面不断的拖延。他们希望接受圣职，但却犹豫不决，不敢采取配得这项殊荣的生但却犹豫不决，不敢去过配得上这项殊荣的生活。他们渴望进入圣殿，却又迟迟不采取有效的信，却又迟迟不采取有信心的重要行动，使自己符合资格。他们一直等待基督，希望他会像卡尔布拉克的庄严画作那样被送到他们面前，瞬间地彻底驱除他们的疑惑和恐惧。事实上，凡勤奋寻求认识基督的人，最终都会认识他。他们个人对于夫子都有一幅神圣的画像，这幅画像往往是以拼图的方式形成的，一次一片地拼凑出而成。单看每片拼图时，可能不容易辨认，因此不清楚当放在整幅图案的哪个地方。不过，每片拼图都能让我们对整幅图案有多一点的了解。最后，只要拼到足够的数量，就能一窥美丽的样貌。接下来，我们在回顾过往的经验时，会发现救主确实来过，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无法在当下立刻发现，因为他总是悄然而行，几乎难以察觉。只要我们凭信心向前走，不要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久，也就能拥有这样的经验。我要向各位见证，天父爱他的儿女，他爱你， 只要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向主寻求平安，他甚至会在必要时背着你们渡过难关。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只有用心才能听见。若想更清楚他听到主的声音，最明智的做法是降低生活中各种世俗噪音的音量。我们若因为任何理由而忽略或拒绝倾听圣灵的提示，那些提示就会变得越来越难察觉，到最后我们什么也听不到。让我们学习去聆听圣灵的提示，并且渴望去听从。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有关孟孙会长留意圣灵低语的故事不胜枚举。赫伦长老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孟孙会长受指派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有位支联会会长问他是否有空去探望一位炎症末期的10岁小女孩，名叫克里斯朵。克里斯朵的家人一直在祷告，希望孟孙会长能来，但是他们家离教堂很远，孟孙会长的行程也相当紧凑，实在挪不出时间。因此孟孙会长请在支联会大会上做祈祷的人能为克里斯朵祈祷，相信主和克里斯朵一家必能体谅这种情况。在星期六的支联会大会上，孟孙会长站起来演讲时，圣灵低语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时他泪水盈眶，看不清演讲稿，他试着照着大会排定的主题演讲，但是这位小女孩的名字及模样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聆听圣灵的声音，重新安排行程。第二天一大早，孟孙会长撇下99只羊，长途跋涉来到克里斯朵的床边。他一到那里，看到这个病重无法起身、虚弱的无法说话的小女孩，她双眼这时已经看不见了。孟孙弟兄看到这个情形，加上强烈感受到主的灵，于是握住这小女孩孱弱的手，轻声说，克里斯朵，我来了。小女孩使尽力气，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孟孙弟兄，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说过一句话，主啊，您要我做什么？愿我们也像他一样，努力能成为主信赖并且会聆听及回应他低语的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没有认出主的声音的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一定会直接得到灵的启示作为我们祷告的答复。当我们寻求人生问题和疑虑的解答时，天父希望我们先仔细研究，然后祈祷获得然后祷告祈求获得引导。天父向我们保证，他会聆听并回答我们的祷告。这些解答可能是经由我们所信任的朋友和家人的言语和智慧、经文以及先知的话语而来到。我从个人的经验得知，我们所获得的某些极强而有力的提示，不仅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就可能会错过生活中某些极有力的灵性经验与深奥的启示。甘会长教导过这个观念，他说，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看顾着我们，然而他通常透过其他的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在国度中彼此服务是很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立下圣约，要敏于察觉他人的需要，像救主那样服务，去援助、造福及鼓舞周遭的人。 通常我们不是在跪哨祈祷时得到答案，而是在起身去为主和周遭的人服务时得到答案。无私的服务与奉献可以淬炼灵性，除去遮蔽我们灵性之眼上的鳞片，并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我们成为某人祷告的答复时，也往往能找到自己祷告的答案。有时候主所启示的事情是针对我们个人，然而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他会把真理的见证交托给他知道会与他人分享的人。从亚当时代以来的每位先知都是如此。主也期望我们这些教会里的成员，无论何时，我们都必须开口用喜悦的声音宣讲他的福音。这并非一直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宁愿推着手推车横越大草原，也不愿向朋友与同事提起信仰和宗教方面的话题。他们担心别人的观感，或是害怕会伤害彼此之间的关系。结果不一定会如此，因为我们所分享的是快乐的信息，充满喜乐的信息。许多年前，我们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所接触的人几乎都不是教会的成员。每次他们问我们周末过得如何时，我们都尽量略过运动、电影或天气这样的话题，试着去分享我们家庭在周末所获得的宗教经验。例如，一名青年在演讲中谈到巩固青年的标准，或者是一位即将去传教的男青年所说的让我们感动的话，或者是福音与教会如何协助我们家庭克服某项挑战。我们尽量不让人们觉得我们在说教，或者是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的妻子海和瑞总是能找到有启发作用、能提升人心或幽默的事与他人分享。这些话题时常能带动深入的讨论。很有意思的是，每次与朋友谈到如何应付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我们都听到他们说，你们有教会，所以这对你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众多的社交媒体资源和容易取得的各种有用工具，让分享福音的好信息变得更加简单，传递的范围也更为无远弗届。事实上，恐怕今天听我演讲的人当中，已经有人传简讯提到，他已经讲了十分钟，还没有提到关于飞行方面的比喻。
My young friends，
各位年轻朋友们。主鼓励我们要开口。在今日的社会，有没有可能也包含用我们的双手，透过简讯、部落格等留言方式去传播福音的好信息呢？但请记住，这一切都要在合一的场所与时间来进行。弟兄姐妹们，有了现在的科技的便利，我们为神提供给他儿女的伟大计划而向他表达的感激和喜悦，不只在工作场合中会被听见，全世界也都将听见。有时候简短的一句见证都可能启动对别人的生活会造成永恒影响的一些事情。宣讲福音最有效的方法是借由榜样。只要我们依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人们就会注意到，如果耶稣基督的容貌在我们生活中展现出来，如果我们对人对事都保持喜乐与和平，人们会想要知道原因。关于传道事工，亚西西的圣方济 在一篇非常伟大的讲道中提到这个简单的观念，随时随地以行动来宣讲福音，在必要时才讲话。 我们周遭的机会俯拾皆是，不要因为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久而错失了这些机会。我见证主在我们这时代向他的先知和使徒说话，他也向所有真心诚意归向他的人说话。切勿怀疑，要记住，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神爱你们每个人，他聆听你们的祷告，他对他的儿女说话，也赐安慰、平安和理解给那些遵行他的道来寻求他并荣耀他的人。我要做一个神圣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按照救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运作，并且由他领导，我们都承受他的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太久，让我们勇敢地怀着信心、希望与仁爱向前迈进。我们会蒙福在成为门徒的这条路上找到所寻求的光。我这样祈求并留下我的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arth life includes tests, trials.
人生充满了试炼、考验和磨难。人生中所面对的考验是非常令人痛苦而难以承受的。无论是疾病、背叛、诱惑、失去心爱的人、天灾，或是其他的考验，这些痛苦都是尘世经历的一环。很多人很想知道我们为何需要去面对某些艰困的挑战。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看我们是否会去做主一切所吩咐的事。幸运的是，城市生活就是面对和度过这些考验的完美场合。然而，这些考验并不只是为了试炼我们，也是锻炼神性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好好面对这些苦难，它就会圣化我们，让我们受益。奥神惠尼长老曾说，我们所受的苦、所经历的考验都不会白费。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我们所持守的一切，特别是我们耐心持守的事，会培养我们的品格，净化我们的心，扩展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变得更温和仁爱。透过忧伤痛苦和艰辛苦难，使我们获得来今生所要获取的教育。最近有个9岁大的男孩被诊断出罹患了罕见的骨癌，医生说明了诊断的结果以及治疗的方法，包括要进行几个月的化疗和大手术。他说，这对男孩和他的家人而言会是一段难熬的时间，然后又补充，人们常问我，经过这些治疗后，我是否会跟以前一样？我告诉他们，不，你不会跟以前一样，你会变得更坚强，更不同凡响。有时候，我们的考验似乎都集中在生活和灵魂中最难以招架的部分。由于是这些挑战会带来个人的成长，因此我们不难了解考验是很个人化的，几乎就像镭射光一样直接对着我们的某项需求或弱点，无人能够豁免这些考验，特别是努力一意而行的圣徒们。有些服从的圣徒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我？我努力做个好人，主为何容许这样的事发生？ 即使是最好的圣徒也需要苦难的熔炉来烧掉生活中的杂质，留下精晶。即使是上好的矿石也需要精炼，除去杂质。光做个好人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变得像救主一样，他从自己遭受的各种痛苦、苦难和试探中学习。洛干峡谷的克里森步道是我最喜欢践行的一个地方。步道的主轴缓缓蜿蜒至石灰岩峭壁的顶端，可以一览峡谷和下方山谷的美丽景色。不过要爬上悬崖的顶端可不太容易，这条步道不断往上攀升，而且抵达山顶前会遇到最陡峭的部分，峡谷的景色也就隐藏在峭壁之后。最后的一番努力是很值得的，因为一旦登上了顶端，就会看到美不胜收的风景。只有攀登上顶端，才能看到这些风景。我们从经文和生活中可以看到一种模式，就是往往在获得非凡的事件和惊人的成长之前不久，都会先遭遇最灰暗危险的考验。许多苦难后，祝福就来到。以色列儿女在红海分开前受困而进退两难，尼腓遭遇各种危险，愤怒的哥哥们和多次的失败后才取得了铜叶片。约瑟斯密被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所制服，似乎注定要被彻底毁灭。就在他陷入绝望的境地时，他用尽力气呼求神，就在那一刻父与子造访了他。慕道友常常在受洗前遭遇反对和磨难，母亲们也都知道，在婴儿诞生的奇迹前要先经过分娩的痛苦。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这奇妙的祝福紧随着艰巨的考验而来。我祖母19岁时罹患了一种病，使她病得很严重。她后来说，我没办法走路，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左脚整个变形了，骨头软得像海绵一样，当我的脚碰到地板时，就像触电一样。当她躺在病床痛苦不堪的时候，得到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小册子，并加以研读。后来他归信并接受了洗礼。很多时候特别的挑战会帮助我们为攸关重大的事情做好准备。遭遇问题时，由于那时所遭遇的痛苦、羞辱或悲伤，我们难以看到即将来到的莫大祝福。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因那精炼过的人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使徒保罗曾教导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用至轻的苦楚来形容真的很有意思。这句话竟出自一个遭受殴打、被砸石头、遭遇船难、监禁且经历许多试炼的人。我怀疑我们之中有多少人会说自己的苦难是至轻的苦楚，然而与我们在今生和来生最后获得的祝福和成长相较之下，我们的苦楚真的很轻了。我们并不会主动去寻求试炼、考验和磨难，人生的旅程会自然适量地提供给我们每一个人所需的考验。许多考验只是城市经验中很自然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对我们的成长却扮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救主城市传道接近尾声时，他经历了空前的艰难考验，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和独楼地承受惊人的痛苦。 这是带来了光荣的复活及应许，也就是有一天我们的痛苦都会除去。他的受苦是复活节早晨的那个空幕，以及我们未来获得不死和永生的先决条件。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能在不需经历挑战的情况下成长，而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锻炼出力量，但是安逸是无法带来成长的。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拒绝接受严格训练的运动员永远无法成为世界级的选手。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去厌恶能帮助我们增进神性的事物，因为有来自主的帮助，我们所面对的每一项考验和磨难都不会超出我们的极限。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在罹患重病复原之后，罗拔·海尔斯长老在总会教友大会上分享了以下的心声。有几次我告诉主，我已学会了他要教我的事，没有必要再让我受更多的折磨。这种祈求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主已向我显明，这些考验的进化的过程是按照主的时间和主的方法来进行的。我学习到我不会孤独地面对这些考验和苦难，守护天使会时时在我身旁照顾我。有些人也和天使相去不远，例如天使医生和护士，特别是我钟爱的妻子玛丽。有些时刻在主的旨意下，我也感受到了天使们的造访和安慰，在我极具帮助时给我安慰以及永恒的保证。天父爱我们，而且我们知道凡信赖神的必在他们的考验、他们的灾祸和他们的苦难中得到支援，并在末日被高举。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幔子的另一边，我们希望的不是别人告诉我们很好你完成了，而是我们希望主告诉我们，好你这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我很喜爱保罗的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知道神活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我也知道经由他们的帮助，我们可以在今生的考验中得胜有余，我们能够变得像他们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午安。1897年，年轻的大卫·奥麦基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他当时在苏格兰的斯特林传教，这样的事已经做了好多遍了。可是在那一天，一个憔悴的妇女把门打开，站在他面前。这名妇女衣服破旧，双颊凹陷，头发也没梳理。他从麦基长老手中接过了小册子，口中说出麦基长老毕生难忘的六个字：这能买面包吗？这个经验在那位年轻的传教士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后来他写道，从那一刻起，我深深了解到基督的教会应该是而且也一定是关切人们属世救恩的教会。 我离开那户人家时，感觉这位妇女心中对人和对神极为不满。依她的目前的处境，是不会接受福音信息的。她需要属事方面的协助，但就我所了解，斯特林并没有能够帮助她的组织。数十年后，经济大萧条重创全世界。就在那时，喜伯郭会长和他的资理路宾克拉克和大卫奥麦基于1936年4月6日宣布了一项计划，后来成为本教会的福利计划。两个星期后，密文培勒长老被任命为这项计划的第一任主席，而海勒里为第一任总经理。这项任务并不轻松，尽管主已经召唤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这项计划，但路宾克拉克会长仍清楚地表示，制定福利机制是郭会长获得圣灵启示的结果。自从施行这项计划以来，已有许多同样重要的启示赐给了负责此项计划的弟兄们。教会领袖在疏解人们痛苦方面所做的努力始终坚定不移。郭会长要的是一个会伸出援手不计代价照顾人群的制度。他说他甚至不惜关闭福音进修班，停止传道计划一段时间，或甚至关闭圣殿，但就是不要让人们挨饿。当戈登辛格莱会长在尼加拉瓜的马拿瓜对1300位教会成员演讲时，我正好在他身旁。当地一场毁灭性的飓风刚夺走19000多条人命，而这些成员是幸存者。辛格莱会长对他们说，只要教会还有资源，我们就不会让你们挨饿、无衣蔽体或是无处避难。我们会尽一切所能，用主所指定的方式来提供协助。这项受灵启发以福音为中心的计划有许多特点，其中一项特点就是强调个人责任与自立。莫林罗密会长曾说明，许多利益良善的人士制定了许多计划来救助穷困者，不过这些计划有许多在设计上只在于达成助人的短暂目标，而不是帮助人们自助。要达成自立，必须过着节俭的生活，并且在经济上自我节制。教会向来都教导家庭需要尽其所能为自己的属事福利负起责任。每个世代都需要再次学习自立的基本原则，避免负债，生活简朴，为艰困时期做好准备，听从活着先知的话语，培养自制力，以明辨需要和想要之间的差别，并且奉行这些原则，使教会照顾贫困者的事工得以屹立不摇的宗旨、一切应许和原则超越了城市的局限。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若不能在今生尽全力照顾彼此，就无法继承永生的一切祝福， 借着牺牲和舍己为人的善行，我们才能学会牺牲和献纳的高荣原则。伟大的便雅悯王教导我们，把财物分给穷人和疏解他们困难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使我们每天都能保有罪的赦免，无罪的行走在神前。从世界奠基以来，仁爱一直都是建立正义社会的要素。我们期盼世界和平，社会繁荣，我们祈求社会充满仁慈与道德，期望人们弃恶扬善，彰显正义。然而，无论我们兴建多少圣殿，无论教会成员数目多么庞大，或是我们在世人眼中是多么受到肯定，但如果我们在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这条伟大的核心诫命上失败了，或是离弃那些受苦哀伤的人，我们就会被定罪，也无法让主喜悦。而使内心感到欢欣的希望将永远遥不可及。教会有27000名主教，在世界各地找出贫穷者，提供他们所需。每位主教由智慧议会予以协助。智慧议会是由圣职领袖和辅助组织领袖组成，其中包括无私奉献的慈助会会长。他们能迅速疏解过路人的困难，将油和酒倒在苦难者受伤的心上，擦干孤儿的眼泪，使寡妇的心欢欣。世界各地教会成员和领袖的内心都深受要关爱和照顾邻人这项教义及神圣精神所鼓舞和引导。南美洲有位领袖看到自己的小支联会里成员生活匮乏，饱受饥饿之苦，内心十分沉重。他不愿让儿童为饥饿所苦，于是找了一块空地，召集圣职弟兄栽种。他们找到一匹老马，将它套上简陋的犁具后便开始耕田，但田还没耕完就遭受不幸的打击，那匹老马死了。圣职弟兄们不愿让弟兄姐妹挨饿受苦，于是将老旧的犁具绑在自己背上，在坚硬的土地上来回耕着田。他们是真的负起轭，将弟兄姐妹的苦难和负荷担在自己身上。我自己的家族历史中，也有人在自立照顾贫困者方面足为典范。许多人都听过威利和马丁手推车队的故事。这些忠心的先驱者在西迁的路上，因冬季的严寒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而饱受痛苦死亡。罗伯特·伯顿是我的高祖父，他接受百汉阳的要求，与其他人前去拯救他们挚爱而身处危难的圣徒。高祖父在日记中写到当时的状况，积雪很深又极其寒冷，冷到我们无法动弹，温度计显示摄氏-24°，冷到没有人能够成行。卫生用品后来送达受困的圣徒们手上，但是尽管他们竭尽一切所能，还是有许多人死亡，被埋葬在路旁。当获救的圣徒行经越过艾寇峡谷的山路时，有几辆马车停在路旁，协助接生一名小女婴。罗伯特注意到那位年轻的母亲没有足够的衣物为新生儿保暖，因此 尽管天寒地冻，他仍旧脱下自家缝制的衬衫给这位母亲，让他包住婴儿。这个孩子后来取名为艾寇，艾寇斯奎尔，以纪念他出生的地点和当时的情况。后来罗伯特被召唤至总会教会总主教团服务了30多年。罗伯特·伯顿在86岁那年病危，他召集家人到他床边给予他们最后的祝福。他的遗言中有一句简单却意义深远的忠告，那就是要善待穷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向那些主召唤来组织管理这项计划的伟人表达敬意，他们用创新且井然有序的方式来援助教会中的贫困者。我们也要向这个时代的另一群人表达敬意，他们透过许多方式伸出援手，默默行善，他们善待穷人，使饥饿的人有饭吃，无衣蔽体的人有衣穿，照顾患病的人，造访囚禁的人。这是主期望他门徒去做的圣工，这是他在世上时所热爱的事工。我知道如果他现在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看同样看到他在从事这个事工。75年前，一项致力于使人类获得属灵和属世救恩的制度，从不起眼的开端逐步发展下来。从那时起，这项制度已经改善和造福了全世界千万人的生活。这项由先知启示的福利计划，并非只是教会历史上的一段插曲。这项计划所根据的原则，说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这项计划显示出我们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重要特质，而他是我们的救主和典范。这项彼此照顾、善待穷人的工作，是天父所吩咐能使我们圣化的事工。这事工能造福他的儿女，淬炼品格，并使他们获得超生，达成他神圣的目的。救主用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教导当时的那位律法师，并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愿我们都会奉行这项忠告。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in singing.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一起唱，大家齐向前。唱诗之后，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支礼斯维亚欧瑞姐妹将为我们演讲。在她演讲之后，由12使徒、定额主、大卫贝纳长老演讲。接着唱诗班要献唱《我可曾行善》。
This is the 181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Thank you.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 Lord has taught.
主从太初就教导，我们必须一心一意才能成为他的人民。救主也说明，律法中最大的两条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最后，在教会成立不久之后，主命令众圣徒要探访穷人和困苦的人，救助他们。这些诫命有何共通之处？那就是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互相服务。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中门徒身份的精髓所在。在教会庆祝福利计划施行75周年的此时，我们受到提醒，福利服务的目的是帮助教会成员自己能够自立，能够照顾贫困者，以及提供服务。教会整合了许多资源，帮助教会成员在身体、灵性、社交和情感等方面供给自己、家人和他人的需求。主教的职务里有一项特别任务，就是照顾贫困者，而且要管理这些资源来帮助支会的成员。圣职定额组和慈助会，特别是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都要帮助主教执行这项任务。慈助会向来是福利服务的核心。先知约瑟·斯密在1842年成立慈助会的时候对妇女说，这是贫困者美好未来的开端。他告诉姐妹们，慈助会的目的是要救济贫穷、困乏者和寡妇孤儿，并做一切善事。他们会把油和酒倒在失意人受伤的心灵，他们会擦干孤儿的眼泪，使寡妇的心欢欣。先知还说，慈助会将会激发弟兄去从事善举，照顾贫困者的需要，寻找机会行善，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且借着匡正道德，强化社区的美德，来提供协助。今天，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总是通力合作，救助有需要的人。圣职持有人会为需要灵性指引和协助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受灵启发的家庭教导教师会造福每个家庭的生活，提供福音的祝福。此外，也透过其他方式发挥本身的力量和才干，例如向需要整修房屋、搬家的家庭或需要找工作的弟兄伸出援手。慈助会会长会探访家庭，帮主教评估需求。受灵启发的探访教师会看顾关心姐妹和家庭。有紧急需求的时候，这些探访教师往往是第一个回应的人。慈助会姐妹会提供食物，从事爱心服务。有人遇到考验的时候，也会不断给予支持。各地的教会成员因为有服务的机会而欢心。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由于我们同心协力地救助贫穷、饥饿、受苦和遭遇不幸的人，因此能够拯救灵魂。每一位主教都有主的仓库可以运用，只要忠信的成员把时间、才干、技能、爱心、物资和金钱交给主教，便能够建立起主的仓库，照顾贫困者，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只要缴付尽实捐献，让主教运用我们提供的一切资源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么对主的仓库我们都会有一些贡献。尽管世界瞬息万变，但是福利的原则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为这些原则是神启发显明的真理。如果教会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已经竭尽所能地供养自己，却还不能满足基本需求，那么教会随时能给予协助。短期的需求会立即因应，但也会拟定计划，帮助接受援助的人变得自立。 自立是指有能力为自己、为家人提供属灵和属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我们自己变得自立，就能像救主一样去助人，为人服务。当我们施助贫困者、病人和遭遇困难的人，就是在效法救主的榜样。当我们关怀他人，并且以爱作为指导原则，这样的服务就是在实践福音。这就是福音的极致表现，这就是纯正的信仰。我在教会担任过不同召唤，主教和慈助会领袖对他们的羊群所表现的爱和关怀，一直让我深感谦卑。1980年代早期，我在智利担任智联会慈助会会长，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低迷不振，失业率高达 30%。我亲眼见到慈助会会长和中信的探访教师，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到各地行善事，以身作则，彰显了箴言第31:20的经文：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困人。虽然这些姐妹本身经济拮据，却不断地帮助那些他们认为更需要帮助的人，这让我越能体会救主所看见的。他在路加福音第21:3-4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几年之后，我在阿根廷担任支联会慈助会会长，又见到同样的情形。当时通货膨胀重创阿根廷，经济也随之崩解，许多中信的教会成员受到波及。最近我拜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夏沙、马达加斯加的安塔纳纳利佛、辛巴威的布拉瓦约，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我看到各地的支会成员，特别是慈助会的姐妹，持续地建立信心，巩固个人和家庭，帮助贫困者。想一想，谦卑的姐妹或弟兄因为教会召唤的关系，能够进入遭遇贫穷、忧伤、疾病或不幸的家庭，带给他们平安、援助和幸福，实在是令人惊奇。不论支分会位在何处，也不论人数多寡，各地的成员都有这样的服务机会。这样的事每天发生，现在也正在某个地方发生。卡拉是个年轻的母亲，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布兰特工作时间很长，上下班各要花一个小时通勤。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后不久，卡拉这样谈到她的经验：自从接受召唤担任支会慈助会司理的那天起，我就感到不生负荷，连扮演好妻子、母亲的角色，照顾活泼好动的两岁孩子和新生儿都有困难了，怎么还能挑起照顾支会姐妹的责任呢？当我正在想着这些感觉的时候，两岁的孩子病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同时照顾他和小婴孩。就在那时候，我的探访教师华斯登姐妹意外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孩子都大了，所以很了解该怎么帮助我。他告诉我，我需要做哪些事，然后去杂货店买一些补给品，之后又安排人到火车站接我先生，让他尽快回家帮我。我相信是圣灵提醒他采取这些行动，而他的行动和乐意服务的态度是来自主的再次保证，那正是我所需要的，让我知道主会帮助我履行新召唤。天父爱我们，他知道每个人个别的状况和能力。虽然我们每天透过祈祷寻求他的帮助，但他往往会透过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无私的服务时，就展现出基督纯正的爱。互相帮助是使我们圣化的经验，能提升接受者，也使施予者谦卑，帮助我们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 福利计划一直在应用永恒的福音原则，这的确是主的供应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重振决心，乐意地奉献给主的仓库，借此来造福他人。我祈求主会祝福每个人更有慈悲心、仁爱精神和爱心。我要预请各位更有渴望和能力，主动帮助不幸和遭遇苦难打击的人，让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使他们的信心获得巩固，内心充满感激与爱。愿主因为我们服从他的诫命、他的福音、他的光，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邀请各位思考大多数人都体验过的两种与光有关的经验。
Brothers and sisters, I invite you to consider two experiences most of us have had with light.
我要邀请各位思考两种与光有关的经验。第一种经验就是我们进入一间漆黑的房间，打开灯的时候，一瞬间，一道明亮的光充满整个房间，赶走了黑暗。原本看不见和不确定的事物变得一清二楚，可以辨认了。这种经验是关于立即就能辨认的强烈之光。第二种经验就是观察夜晚变成白昼的过程。试着回想地平线上那几乎察觉不到、缓缓增强的光芒。这和在漆黑房间里打开灯光截然不同。破晓之际的阳光不是瞬间绽放，相反的，此时的阳光缓缓稳定地逐渐变亮，直到早晨的光辉取代夜晚的黑暗。最后，太阳从天际升起。不过，在太阳真正浮现地平线上的几个小时前，就可明显看出，太阳即将露脸了。这种体验的光是缓缓逐渐察觉到的光。从这两种与光有关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与启示之灵有关的事。我祈求，当我们此刻专注于启示之灵及接受启示的基本模式时，圣灵会启发和教导我们。启示是神赐给他世上儿女的信息。这项伟大的祝福与圣灵的恩赐及圣灵经常为伴有关。先知约瑟·斯密曾教导，圣灵乃是启示者，以及没有人会只接受圣灵却未蒙受启示。每一个借着适当圣职权柄接受畏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和圣灵恩赐按手礼等救恩教义的人，以及忠信执行圣职命令而接受圣灵的人，都会得到启示之灵。这项祝福并不是只有教会中持有权柄的主领人员才能获得，相反的，这项祝福属于每个已达到负责年龄并立下神圣圣约的男人、女人及小孩，而且应该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真诚的渴望和保持配称会邀请启示之灵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在翻译摩尔门经时获得了启示之灵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些弟兄们学习到，只要凭信心与诚意求并相信一定会获得，就能够获得一切必要的知识来完成他们的事工。随着时间过去，他们逐渐了解到，启示之灵通常是借着圣灵的力量，以思想和感觉的形式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就像主曾指示他们的，是的，看啊，这是启示之灵，看啊，这灵是摩西借以带领以色列儿女在干地上通过红海的灵。
所以这是你的恩赐，要应用这恩赐。谈到启示之灵，我要强调应用一词。在经文里，圣灵的影响经常被描述为微小的声音和十分柔和的声音。由于圣灵对我们低语时是轻声细语的，因此不难理解我们为何应该避开不当的媒体、色情以及会使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和行为。敌对者的这些伎俩会损害我们，最终也会毁掉我们，让我们无法认出和回应神借着圣灵的力量所传达的那些细微敏锐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的思考，前进的沉思该如何抗拒魔鬼的诱惑，并在个人生活和家庭中正义的应用这启示之灵。启示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包括梦境、意象、与天上的使者交谈以及灵感等等。有些启示会立即强烈的让人感受到，有些则是逐渐的、隐约的让人辨认出来。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两种光的经验能帮助我们了解启示的这两种基本模式。在漆黑的房间里打开灯，就好像一下子接收到神完整的信息。许多人有过这样接收到启示的经历，也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时间，我们真诚的祈祷获得回答，或是得到所需的指示和保护。在经文、教会历史及我们的生活中，都能看到这种立即而强烈的启示。其实，这类伟大的奇迹确实会发生，但这种启示的模式却比较不常见。太阳东升时逐渐增强的光芒，就好像从神那里绿上加绿、令上加令的接受信息一样。启示较常出现的方式是日积月累的逐渐增加，并且按照我们的渴望、配衬和准备的情况而赐予。从天父而来的这类信息会逐渐温和的，如来自天上天之路，滴在我们的灵魂上。这种启示的模式比较常见，可以从尼腓的经验中明显看出来。他为了取得拉班的铜叶片，曾试过好几种不同的方法。最后，他被引领到耶路撒冷，事先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用精细的手工造船，相反的，主不时指示他要按照什么方式来处理造船的木材。教会历史和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许多例子，显示出要如何依照主的模式，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获得启示。比方说，复兴福音的基本真理不是在圣灵里一次就全部传给了先知约瑟·斯密。这些无价的宝藏都是视情况需要，在时机对的时候显露出来的。约瑟 F. 斯密会长曾经说明这种模式的启示如何发生在他的生活中。我在少年时代第一次要去传教时，我经常到外面求主向我显示一些神奇的事，好使我能得到见证。但主对我保留了神奇的事，反而律上加律地向我显明真理，直到我从头到脚都认识了真理，完全排除了怀疑与恐惧为止。他并没有从天上差来使者，也没有用天使长的号角讲话。他借着活神之灵低沉微小的声音给了我这见证。他也借着此一原则与能力，让所有人类儿女都认识那将伴随他们的真理，使他们得以像神一样知道真理，并像基督一样 遵行父的旨意。这是任何神迹奇事都无法做到的。身为教会成员，我们很容易会过于强调奇妙而戏剧化的属灵显现，以至于未能珍惜甚至忽略圣灵完成其使命的惯用模式。我们很容易获得一些微小而日益增加的灵感，并且这些灵感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显明我们所渴望的答案或我们所需的指引。但是因为这个方法简单，因此可能是我们看目标看过了头。我曾和许多人谈过话，他们质疑其个人见证的力量，小看自己的属灵能力，只因为他们没有时常获得强烈的感应。也许在我们想到圣灵里的约瑟、前往大马士革的保罗以及小阿尔玛的经验时，便以为自己便必定出了什么问题或欠缺什么，才会无法获得这类知名让人印象深刻的灵性经验。如果你有过类似的想法或怀疑，请了解你很正常，继续服从并怀着对救主的信心向前迈进。只要这么做，你就不会走错。约瑟 F. 斯密曾忠告说，告诉我哪些是后期圣徒需要靠奇迹、征兆和异象才能在教会中保持坚定，那么我就会让你们知道哪些教会成员在神眼中是不合格的，而且正走在容易失足的道路上。我们之所以能坚信真理，依靠的并非神迹奇事，而是谦卑忠信地服从神的律法和诫命。另一个与光有关的常见经验，有助于我们学习另一项真理，就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启示模式。有时候日出的早晨遇到多云或起雾的日子，阴暗的天后使得我们很难察觉到光，而要精确地知道太阳何时升上地平线更是不可能。不过在这样的早晨，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光可以辨识出这是新的一天，能够进行日常事务。同样的，我们常常会获得启示，但是却无法准确认出是如何或在何时获得那些启示的。教会历史上的一项重要事件说明了这项原则。在1829年的春天，奥利弗·考德里还在纽约州泡麦拉担任学校教师。当他得知有关约瑟·斯密及翻译摩尔门经这件事的时候，便感觉自己应该要协助这位年轻的先知，因此他前往宾州哈茂奈成为约瑟的抄写员。他抵达的时机和提供的协助对摩尔门经的问世功不可没。救主随后给奥利弗的启示是，由于他经常祈求指引，他已获得主的灵的指示。主宣告，要不然你不会来到你在这时所在的地方。看啊，你知道你已求问我，而我启发了你的心智。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事，好使你知道你已被真理之灵启发。因此，奥利弗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获得一项启示，从而得知自己一直都在接受启示。显然的，奥利弗先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及在何时接收到神的启示，才会需要这项教导来增加他对启示之灵的认识。换句话说，奥利弗一直都行走在光中，就像太阳在多云的早晨中升起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会遭遇到许多不确定的事物和种种挑战，而神要我们竭尽所能，采取主动而非被动形式，并信赖他。我们可能看不到天使， 听不到天使的声音，也没有非比寻常的灵性感受。我们努力向前迈进时，可能常常希望和祈求自己所做的事符合神的旨意，但却没有十足的把握。然而，只要我们固守圣约，遵守诫命，努力持续行善，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就能怀着自信前进，相信神会引导我们的脚步。而我们也能怀着自信说话，相信神会启发我们的言语。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这节经文的意思。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愈发坚强。只要你们适当的寻求并应用这启示之灵时，我应许你们会在主的光明中行走。有时启示之灵会立即强烈的发挥作用，有时候则是隐约的缓缓出现，而且常常如此细微，以致你甚至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不过，不论你用哪一种方式获得这项祝福，它的光都会照亮并扩大你的灵魂，启发你的悟性，并指引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以使徒的身份见证并宣告，父与子活着。启示之灵是真实的，这灵会在我们个人生活中并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发挥功效。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especially grateful.
我们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会堂唱诗班指挥和诗琴今天早上带来美妙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神的灵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塔德克利斯特长老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和问候，也祈求天父在我今天对各位演讲的时候能够引导我的思绪，启发我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都听到了欧瑞姐妹和伯顿主教的美好信息，他们提到了教会的福利计划。首先我要针对这些信息说几句话。先前已经指出了这项由神启发的计划在今年已经迈进了第75年了。我很荣幸能够认识投入这项伟大工作的几位先驱者，他们充满了爱心又有远见。诚如伯顿主教和欧瑞姐妹所提到的，智慧主教被赋予责任要照顾居住在其智慧范围内的贫困者。我年轻的时候曾担任盐湖城某个智慧的主教，那里我的智慧里有1008位成员，包括84位寡妇，里面有许多人需要协助。我十分感激有教会的福利计划、慈助会和圣职定额组的帮助。我要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福利计划是全能之神所启发的。弟兄姐妹们，从我被支持为总会会长到这次大会已经过了3年了。当然这几年非常忙碌，充满了许多的挑战，但也获得了无数的祝福。这些祝福中最让我感到开心和最神圣的，就是有机会奉献和重新奉献圣殿。因此今天我就想跟各位谈一谈有关圣殿的事。在1902年10月的总会大会期间，总会会长约瑟F斯密在开会致辞时曾表示，他希望将来我们会看见世界各地都能兴建圣殿，使教会成员蒙得便利。教会成立后的150年当中，也就是从1830年到1980年，我们建立了21座圣殿，包括了俄亥俄州加德兰和伊利诺州纳福的圣殿。相较之下，从1980年到今天，这短短30年来，我们建造了和奉献了115座圣殿。昨天我们宣布了3座新的圣殿，此外还有26座圣殿正在新建或者是即将动工。圣殿的数目还会持续的成长。约瑟 F 斯密会长于1902年希望达成的目标如今已经逐渐实现了。我们希望尽量让教会成员更容易去圣殿。目前新建中的其中一座圣殿位于巴西马瑙斯。许多年以前我读到一篇报道，其中谈到有100多位教会成员离开了位于亚马逊雨林深处的马瑙斯，前往当时距离最近的圣殿，也就是巴西圣保罗圣殿，距离马瑙斯大约4000公里。 这群忠信的圣徒得先乘船在亚马逊河以及支流上度过四天，走完了水路之后，他们搭上了巴士，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又要旅行三天，途中没有多少食物可以吃，也没有地方好好的睡觉。经过了七天七夜，他们抵达了巴西圣保罗圣殿，在那里接受了永恒的教义。当然回程的路程也是同样艰辛的，但是他们接受了圣殿的教义和祝福，即使身无分文，他们却充满了圣殿的灵性，对于所获得的祝福也满怀感激。如今在多年以后，玛瑙斯的教会成员看着属于自己的圣殿在尼格罗河畔建造起来，内心莫不欢欣雀跃。圣殿不论盖在何处，都会为当地的忠信成员带来喜悦。我读过许多报道，人们为了获得只能在圣殿里获得的祝福，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这些报道总是让我感动不已。我要跟各位分享提西茂坛和塔拉兰纳茂坛夫妇以及他们十个孩子的故事。1960年代早期，传教士到他们所住的岛屿，位在大溪地南方160公里的地方，他们全家在那里加入了教会。不久，他们就渴望能够在圣殿里印证，以便获得永恒家庭的祝福。当时，距离茂坛家庭最近的圣殿是位于西南方4000多公里以外的纽西兰汉米顿圣殿，只能搭乘票价昂贵的飞机才能到达。人口众多的茂坛家庭买不起机票，他们全家只靠着一小块农地勉强糊口，而且他们居住的太平洋群岛上也没有就业的机会，所以茂坛弟兄和他的儿子杰拉德做了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他们要到新格里多尼亚的镍矿厂去，与他另一个儿子一起工作。那是一个位于他们家西方约4800公里以外的地方，雇主呢出钱让他们到矿区，但是不提供回家的旅费。茂坛家庭的三个男人在那个地方挖掘和装载沉重的矿石，整整工作了四年。茂坛弟兄每年单独返乡，短暂的探亲一次，留下两个儿子在新格里矿区里工作。经过了四年辛劳的工作以后，茂坛弟兄和他的儿子终于存够了钱，可以带家人去纽西兰的圣殿。除了一个女儿外，他们全家人都前往，接受了今世和全永恒的印证。那种欢欣喜悦的经验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茂坛弟兄之后从圣殿直接回到新格里多尼亚矿区，又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为他那位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圣殿的女儿筹措旅费，包括这个已出嫁的女儿、她的丈夫和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旅费。茂坛弟兄夫妇在年岁较长的时候，很希望能够在圣殿里服务，后来大溪地帕皮蒂圣殿完工奉献，他们就在那里担任了两任的传教士。我的弟兄姐妹们，圣殿不光是石头和水泥砌成的，其中有充满了许多人的信心和进食。圣殿是由考验和见证建造成的，并经由人们的牺牲和服务而圣化的。本福音期新建的第一座圣殿是位在 俄亥俄州的加德兰圣殿，圣徒当时非常的穷困，然而主命令他们建造圣殿。喜伯甘会长针对当时的经验，他写道，只有主知道我们经历过多少的穷困、苦难和艰辛，才完成了这座圣殿。接着，在费尽千辛万苦完工之后，圣徒又被迫了离开俄亥俄州和他们挚爱的圣殿。他们最后在伊利诺州的密西西比河畔找到了避难所，不过也只是短暂的落脚处。他们把这个屯垦区称为纳福，并愿意再一次的奉献一切，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为神建立一座圣殿。然而他们遭受到更激烈的迫害，就在纳福圣殿刚完工的时候，他们再一次的被逐出家园，到了没有人想去的沙漠中寻找庇护所。他们又再一次的经历奋斗牺牲的过程，花了40年建造了盐湖圣殿。这座圣殿如今庄严地矗立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会议中心南边的街区。建造圣殿和参加圣殿教仪一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牺牲。无数的人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获得神圣圣殿的祝福，付出了许多的劳力和奋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付出极大的牺牲来获得圣殿的祝福呢？凡是了解圣殿永恒祝福的人都知道，为了得到那些祝福，再大的牺牲，再沉重的代价，在艰辛的奋斗都算不了什么了。对这些人来说，没有太遥远的路，没有克服不了的阻碍，也没有忍受不了的困苦。他们明白，在圣殿里接受的救恩教仪能让我们将来回到天父面前，享有永恒的家庭关系，并且获得来自高天的祝福和能力。因此，所付出的每项牺牲和努力都是值得的。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不必费尽千辛万苦就能到圣殿。目前85%的教会成员住在离圣殿300公里之内的范围。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圣殿的距离比这个要近了很多。如果你已经为自己去过圣殿，而所住的地方离圣殿不远，那么你要做的牺牲，可能就是在忙碌的生活中挪出时间，经常去圣殿。在圣殿里，要代替在幔子另一边等待的死者去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为他们做事工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完成了他们无法亲自去做的事。总会会长斯密F约瑟曾在一篇有力的声明中表示，他说，借着我们的努力，他们得以脱下束缚的链锁，在那围绕他们的黑暗必被驱逐，使光得以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必在灵的世界听到在世的子孙为他们所做的事工，并将因你们的履行这些职责而与你们一同欢欣。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工。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其中最神圣最宝贵的一些经验，就是一起在圣殿里为已逝的祖先执行印证教仪时所获得的。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圣殿，或是曾经去过但是目前不符合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资格，那么你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努力使自己配称进入圣殿。你要做的牺牲可能是让自己的生活符合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要求。 可能是要改掉长久以来使你没有办法符合资格的习惯，也可能是要培养信心和自律来缴付十一奉献。不论要付出怎么样的牺牲，都要让自己符合资格能够进入圣殿，要取得圣殿推荐书，将它视为宝贵的资产，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宝贵的资产。在你进入主的殿并接受圣殿里所预备的所有祝福后，才算获得教会要给你的一切。教会成员所能领受的祝福中最重要的至高祝福，只有在神的圣殿中才能获得。现在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要一直以圣殿为目标，千万不要做出任何会让你无法进入圣殿领受神圣永恒祝福的事情。我要赞扬那些定期去圣殿代替死者接受洗礼，清晨一大早起床在上学前就去参加这项洗礼教育的人。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好的方法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了。对于有幼儿的父母，我要与你们分享宾塞甘会长明智的忠告。他说，如果父母可以在屋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放一张圣殿的图片，让他们的孩子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可以每天看到这张图片，一直到圣殿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当他们到了需要自己做有关去圣殿的重要决定的时候，这个决定早就已经做了。教会的儿童在初级会唱着，我喜欢看到圣殿，有一天要进去，与天上的父立约，并承诺服从他。我恳请各位教导孩子了解圣殿的重要。我们所处的世界可能充满种种的挑战和困难，我们身边常常充斥着令人败坏沉沦的事物。只要我们到神的神圣屋宇，并且谨记着我们在圣殿里所立的圣约，我们就能更有能力去承担每项考验和克服每一个诱惑。在这个神圣的圣所当中，我们会找到平安，我们会增添心力，新的力量更为坚强。弟兄姐妹们，在结束演讲之前，请容我再谈一座圣殿。教会正在世界各地新建许多新的圣殿，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座圣殿矗立在一个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我说的就是正在新建中的意大利罗马圣殿。每座圣殿都是神的家，具有同样的功能，提供完全一样的祝福和教义。罗马圣殿的独特之处呢，就是它建造在世上极具历史意义的一个地点。古代的使徒彼得和保罗曾经在这个城市宣讲基督的福音，后来他们都分别也在此殉教。去年十月，我们聚集在罗马东北角郊区风景宜人的一处地点，准备举行动土典礼。那次是由我负责做奉献祈祷，我当时有灵感，觉得要邀请意大利参议员路西欧·马伦和罗马副市长古斯比·西亚迪一同率先拿取铲子动土。他们都参与了决策，允许我们在他们的城市新建一座圣殿，所以我要他们也一起来用铲子。他们动土的时候他们都笑了。那天尽管天色阴暗，气候却很暖和。 而气势磅礴的唱诗班用意大利文唱着，神灵如火，仿佛感觉就像天地都加入了合唱，用荣耀的圣诗赞颂和感谢全能的神。那时大家不禁泪流满面，将来这座永恒之城的里的忠信者会在神的神圣屋宇中接受永恒的教义。我要向天父表达无尽的谢意，感谢如今能够在罗马兴建圣殿，同时也为我们所有的圣殿不管在哪里向天父表达我的感激。每座圣殿都是世人的明灯，表达出我们的见证，知道永恒的父神活着，他渴望祝福我们，他的确渴望祝福他所有世代的儿女。我们的每座圣殿都表达出我们的见证，那就是知道死后的生命和就和今生的世上的生命一样千真万确的。我见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会做必要的牺牲去圣殿，使我们的心中和家中都保有圣殿的精神。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伟大的牺牲，使我们得以在天父的国度中享有永生和超生。愿我们都能跟随他的脚步。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how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感谢您。我们今天能够接受到的忠告，我们感谢这些意义深远的信息能够传达你的旨意。我们感谢美妙的音乐能够触动我们的灵魂。我们感谢有圣灵能够符合我们的需要，给予我们启示。我们感谢您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牺牲，让我们能够面对各种逆境以及生活当中的挑战，给予我们确信，并且让我们能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朝向永生迈进。我们感谢有这美好的真理，感谢这些美好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沉思我们如何在生活中能够做得更好。以及我们知道我们身为门徒，不光是在言语上，而且在行为上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努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